上学还得有人带，等你会啊，自己懂得怎么去上学，怎么遵守交通规则了，那么就不需要人带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这里加勒泰这个徐蒙的师傅啊，这一个比喻，如果你正确的理解它，你就不应该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就不需要守法了，那就错了。应该说你信耶稣以后，你就会守好上帝的律法啊。那么最明确的一段经文呢，记在罗马三章三十一节。罗马三章三十一节啊，这里讲的是同一个道理，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你看加勒泰书三章讲迅蒙的师父啊，也是讲这个因信称义，对吧？二十四章，三章二十四节，使我们因信称义啊。这迅蒙的师父啊，是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好，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，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什么？坚固律法啊！这个坚固律法呢，另外一个律法就是什么？就是树立律法啊，英文是 establish， 建立律法。就是人不知道律法是什么，就看你，看你的行动，就知道你是守律法的啊。这个叫做这个人呢，因信称义的人呢，他是建立律法、坚固律法的，而不是犯法的，是正确的啊，就是真正因信称义了啊。我们请看加勒泰书五章，加勒泰书五章六节，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与信心，才有功效。所以这里呢，跟刚才坚固律法是一回事。坚固律法就是使人生发仁爱，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爱，对吧？爱上帝和爱人呐。现在呢，我们如果真的因信称义呢，我们就应该能够有仁爱的行为。这是一个问题啊，关于寻蒙的师父，我就讲这些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请大家看《约翰福音》七章，《约翰福音》呢，七章十五节，犹太人就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这是指耶稣，没有学过，是耶稣没有进过什么大学，没有读过书，就说没有进过他们拉比办的学校，但是他明白书，他能引经据典啊。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， 再请看，还是第七章。第四十五节，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，他们对差役说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？这里啊，就是他们派人去抓耶稣啊，这差役啊，结果他没把他抓来。四十五节，四十六节，差役回答说，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。他们听耶稣听了出神了啊，他们不敢下手，觉得这耶稣他讲话很有力量，很有道理，很能说服他们，他们自己也钦佩他，很佩服他，所以不肯下手。就这个人是好人嘛，为什么要抓他？这个意思啊。他们很感动，所以他们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啊。法利赛人就气了啊，说你们也受他迷惑吗？看见吧，你们受迷惑吗？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？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。你看啊，这就是当时啊，和也可能是现在有很多人呢，他们犯错误的一个原因，就是看谁啊，看官长和看法利赛人，这是他们当时的宗教领袖啊。我们的宗教领袖不信他，所以我们也不信他，这意思啊。如果宗教领袖信他，我们也信他。换句话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盲从，是吧？那些差役派去抓他，没抓着，不敢动手，因为他们呢，觉得耶稣这个人了不起啊，我们不该抓他，他不愿意抓他。那么这个官长和法利赛人也没办法。好，现在我给大家研究一下啊这个问题，请大家考虑考虑啊。他这个耶稣这里说没念过书，没读过这个他们的学校啊，拉比办的学校他都没去上过学，没学位，没什么文凭，可是呢他圣经很熟，有圣灵与他同在，他也没有官长和法利赛人给他撑腰发他什么证书，没有啊。甚至他们还要抓他，他们派去的人反而不肯抓他，是那个人。请大家想一想啊，我们这个耶稣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一无学问啊，二无文凭，是吧，没有什么证书，没有什么传道证书，你们怎么样？你们怎么看待他？因为你们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啊，他也没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啊。你光是要听他讲道，你凭他讲的道，你就要做出你自己的结论啊。 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信的主是这么一位主，他在世的时候啊，既无权也无势，更无学问，没有钱，没有地位，故此呢，连他的门徒啊，也有一点为他担心，好像我们的夫子啊，他又是这个穷人，又是没什么威望，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当局的许可和赞助，有什么出头之日呢？有这个问题啊。你们想一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耶稣生下来在马槽里，不生在一个王宫里做个王太子多好呢？很多人服侍他。你们想想看，你们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吗？我们现在都相信。既然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到世上来，为什么做个穷人，做个木匠？他，我们可以说，用人的话说，他是化妆来的。啊，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，他是化妆来的。你们看这是什么道理？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就说有一个男青年呢，他想找个对象，他看了社会上一般的姑娘啊，都是打扮啊穿戴的很漂亮，好像虚荣心很重，他觉得他想找一个很实在的一个姑娘，就说心地诚实的啊，是个很朴实的一个真诚的女子啊，而且他要找到一个女子呢，能够赏识他的为人，知道他自己是一个老实人，是个好人啊，善良的人，尽管呢他穿戴的不那么讲样啊，他是这么一个男青年。故此呢，他找了找，找了找，最后呢，他总算是看中了一个女子，他就约会啊，约她哪一天到公园去玩一玩。那么这一天到了，他就穿了普通的工作服啊，去跟她见面了。见面的时候呢，这个姑娘啊，有一点好像觉得，不，好像不大合适。我们头一次会面，你怎么穿着这个样子啊？她没说，但是那个男青年呢，他为自己解说了，他说我很对不起，今天啊，我就穿了我这一套服装啊。好像与你不称啊，可是呢，我现在呢，经济条件不很好，我在一个国营农场啊，在工作，而且我的父母啊都靠我维持啊，所以我们家境不是那么好，请你原谅。那么这个姑娘呢？他是倒是很好心的啊，他说这样子吧，我现在给你一笔钱，你买一套西装，你下一次啊跟我出来玩的时候，你穿得好一点啊，就这么样。那么这个男青年就是好，谢谢你啊，他就收下这笔钱了啊，收下这笔钱呢，他们谈得蛮投机的，第二次呢又约会一个地方见面。可是第二次他来见面的时候还是那一套 工作服，没有换西装。他马上道歉，他说对不起啊，他说呀，你的心眼很好啊，你给了我一笔钱叫我买一套西装啊，我是正准备买的时候，忽然呢我母亲生了重病啊，送到医院去啊，马上这个要一笔押金的，我一下子把那个钱给他给我母亲用掉了，我很对不起啊，我这次我没能够买一套西装。那么这个姑娘呢，她经过那头一次谈话里倒很喜欢这个男青年，知道他是个老实人，善良的人。而这姑娘呢，她也很慷慨，她说这样子，我再给你一笔钱，哎，你下次你买一套西装来。这个姑娘很慷慨啊，很有爱心。那么这男青年呢，他就收下了，谢谢。这次我一定做到。第三次呢，他来啊，还是穿那套工作服啊，没有买到西装。哎呀，那个姑娘快哭出来了，但是接着听他怎么解释吧。他说这次啊，真是啊不巧，我正要去买西装的时候啊，我们那个农场啊，忽然来的突然的一个病虫害，忽然闹灾害了。那么当时啊，这个农药没有啊，那么我们这个农场呢，急着要一笔现金去买农药，我就给他垫上了。但是过两天啊，我马上能把这钱要回来啊，我是临时垫上的，过两天我就有钱了啊，你放心，我要得回来啊。这样子呢，第三次呢，他们谈话呢，结果也是很好，还是谈得很投机。那么等到第四次，他们约会呢，这个青年呢还没有穿上那个西装，还是那一套工作服。哎呀，那个姑娘不知道应该怎么看待这个男朋友了。男朋友就说笑嘻嘻的，他说我钱带来了，我想买，我就想起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我什么颜色的啊，要你中意的一套西装，所以呢我想今天请你呀跟我一起去帮我挑一套西装啊，我钱带来了。那么这个姑娘呢就也高兴了，好，我就跟你一道去。到了百货公司，她就替那个她的男朋友挑了一套西装穿上了。他很高兴，男青年就说了，说呀，你呀待我这么好啊，赠送我一套西装，我也该买一点礼物送给你呀，我们在百货公司看看你欢喜什么，我替你买一点东西。这姑娘呢考虑的男朋友没什么很多钱啊，她就买了一个头发夹子，不要多少钱的一个头发夹子，他就男朋友给他买了。买了以后呢，他说这样吧，你挑了一个头发夹子，那么让我给你挑一样东西好不好，我来给你挑一个礼物送给你。那姑娘说好啊。那么他就带他到卖钟表的那个地方，他就找到一个最贵重的一个手表，他
好几千块钱一个手表，给他买下啊。那姑娘一惊，怎么你买得起这么贵重的东西？最后他告诉他，是的，他有钱，他是一个大财主的儿子，但是他目的是要考验他这个女朋友，看他这个人是不是真实，因为他寻找的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对象。现在他放心了，这个姑娘是个好姑娘，所以呢他就准备向她求婚了。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啊，这是很粗糙一个例子，不能够充分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不过有这一点啊，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啊降生在马槽里，做一个木匠的儿子，穿戴的都是一个乡下人的服装，目的是什么？他要找也是一个真诚的老实的良善的对象。请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，读起啊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找对象来的，他找的对象是一个圣洁的教会。他要的人，我们读过这经，他说：“我是为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”他就这么一个意思啊，他说我呀，耶稣啊，就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我就是真理。耶稣说我是赤裸裸的真理，明白吧？就赤裸裸的真理，没有穿戴世界上的那个漂亮的服装，凡是世人用来博得人们的尊重的手段，他一概不用。世人用的是什么？学问、地位、钱财、权柄，是吧？凡是有权有势的、有钱的人，哎呀，我们得尊重他。耶稣不用这些手段，我就是一个赤裸裸的真理。你们要真理的人到我这里来，你们爱慕真理的人，你们听我的道，你们就识货，你们知道我这里有真理，你们就到我这里来。好，你们这些人就要组成我的教会，就是我所找的这个圣洁的对象，要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真理，就认识这是我所要的东西。尽管耶稣没有学问、没有地位、没有权柄、没有钱财，但是他有真理，我就归向他。到最后我会发现，哦，他是个财主的儿子，是创造全宇宙的创造。 创造主啊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我们的天上的父。耶稣到世上来做个穷人，但是他有真理，真理是他的财富。今天我们要得到耶稣的真理，我们愿意组成耶稣的教会，最后跟耶稣一起享受永久的天国，永久的生命。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。
Yeah.